罗马书44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若是你持续的寻求神，他为你所定的计划将给你带来一个有指望的结局。你不必怀疑我是不是要呜咽着离开，我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吗？我是否会虚度光阴呢？不，神为你所定的计划并不包括这些，并且如果你找到了他的旨意，你就能拥有那个有指望的结局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逐章逐节通讲罗马书的课程已经进入到第9周的尾声了。我告诉你，内容相当丰盛，我真的很喜欢它。我知道这已经花了很长时间，但其中一些内容实在难以匆匆而过。目前我们正讲到罗马书第12章，我花了一天时间在罗马书12章1节上，又花了一天时间讲罗马书12章2节。在昨天，我多讲了几节经文，讲到了罗马书12章8节。我告诉你，想要加快速度很困难，因为有太多好东西可以分享了。让我再提一下，我这里有本全新的书《罗马书：保罗的恩典巨作》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们首次提供它，同时我们也有它的 DVD 与 CD，还有关于人们的生命被改变的见证故事 DVD。我们也在提供活评论，它是我为圣经中26000节经文所撰写的电子版注释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们会给出所有信息。昨天我进行到了罗马书12章8节，这节经文是在讲一些属灵的恩赐。大多数人认为，那9种属灵的恩赐都列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2章中了。但罗马书中提到的属灵恩赐是在《哥林多前书》之外的，而我认为，即使把《哥林多前书》中的9种属灵恩赐与罗马书12章中的都放在一起，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属灵恩赐清单，他们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些恩赐。神给人的恩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，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部分。基督的肢体正如同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部位一样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。让我回过头来提一下，保罗谈到了说预言的人，也谈到了服务的人。他还谈到了拥有教导恩赐的人。在昨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也谈到了具备劝勉恩赐的人。有一些人真的是拥有成为鼓励者的恩高，那就是他们的工作。与其让牧师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，我们应该在基督肢体里找出拥有成为劝勉者恩赐的人们。我们需要去使用他们。当有人灰心丧气时，就安排他们过去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生命中有鼓励人的恩膏。这是在罗马书12章8节中，圣经说：“分享的要慷慨。”有些译本说的是要慷慨的给予。你知道吗？有一种给予的恩赐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恩赐。你知道，我蒙了神的恩膏来教导神的话语。关于这个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。但我曾是个内向的人，不敢直视别人的脸，当然也不可能做我正在做的事。然而，神给了我一个恩赐，这是讲道的恩膏，恩赐是教导的恩赐。同样的，也有给予的恩赐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能够去教导。 在彼得前书3章15节中说，我们需要准备好回应我们内心的盼望和呼召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都被命令要能解释和告诉人们我们所相信的，以及为什么我们相信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教师，那不是你的属灵恩赐。有些人蒙召去做教导的工作，也就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给予。有很多的经文，路加福音6章38节，哥林多后书第8到9章，所有这些经文都是关于给予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予。但有些人拥有一个恩赐，是为着给予的工作，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恩高。为了完成这个恩赐，他们必须要兴旺。我真的相信，有些人身上具备了赚钱的恩高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去给予，并促进事工等等。当我在德州切尔里德斯牧会时，唐克罗是我的助手。唐克罗就是一个具备给予恩赐的人，并且神会告诉唐克罗一些事。过了段时间后，我开始信任唐克罗，因为他有给予的恩赐。当他说我们应该给别人钱时，我就会跟着他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名叫乔伊斯的女士，她是单身母亲。他有一个儿子和他同住，那时候他给他惹了不少麻烦。总之，在我们的一次教会聚会中，他来找我说，我们需要给这位女士86.23美元。在具体金额上，我说的也许稍有偏差，大概是这么多，他精确到了1美分。我问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给他100美元呢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主说的是86.23美元。”总之，我们这样做了，我们给了这位女士刚刚好这个金额的钱。当我们把钱交给她时，她哭了起来。她说：“这比你们给我100美元更有意义。”接着，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单子，大概是电费单或是水电气账单。那个金额刚刚好是86.23美元，再过一天，他家的水电就要被停掉了。如果我们给他100美元，他可能会想这是神给的，但或许也是因为这些人慷慨的心。但正因为金额是如此具体，他就知道这是神在回应他的祷告。你看，有些人拥有去做给予工作的恩赐，唐克罗已经继续向前了。但当他为我工作时，我让他来负责我们的慈善捐赠。他可以使用我的钱去给予，因为他有给予的恩赐，这是个属灵恩赐。有些观众，你也许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被呼召做我现在做的事情。去上电视或站在讲台后面，这令你害怕。你根本不想做这些，但你就是很喜欢给予。而神也在带领你，你也已经看到神引导着你找到特定的人。当你给予，并且他成为了祷告的回应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这是给予的恩赐，这是一种特殊的恩高。为了让你完成你的给予工作，你必须兴旺起来。所以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，为什么你能出去创业？或者你可以去做一些事，为何你比别人更兴盛？哎，有很多因素，也许是因为你明白兴盛，你相信。但这也可能是你的属灵恩赐在发挥作用，为你带来资金。 这样神就可以通过你传递给其他人，这是一项给予的工作。圣经接着说，治理的要殷勤。有些翻译说，这是一种管理的恩赐，有些人拥有管理事务的恩高。他们能够系统性的思考，我得说，我并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个有远见的人，我会从大的方面考虑，看到大的愿景。但是，假如我没有那些拥有管理恩高的人们，就永远无法完成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在神给我们带来现在这些人之前的几十年当中。我曾有很远大的梦想，但它令我十分沮丧，因为我看到了最终的成果。但是，如何才能从我当时的位置到达那个位置呢？这需要策略，需要有管理能力的人，能够计划事情并使其发生。而这不是我的强项，所以说有些人是有这个恩高的，他们会那样思考。我太太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，她会把每件事都计划到细枝末节。她会把橱柜里所有的香料按照字母的顺序排列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杰米非常有条理，我们是彼此的完美平衡。因为他可能会因为极有条理而陷入困境，成为一种损害。他学会了如何迁就我，而我其实常常是说做就做，从不事先做任何计划。不过，我也从他身上受益匪浅。比如说，当去度假时，要是由我决定，我绝不会做任何预定。我会直接出发，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，有点像是一种挑战。我讨厌在这家酒店订房，而当你到了那，看看街对面另一家酒店，看起来却更好。我就是喜欢直接出发，而杰米是那种会提前一年预约的人。他喜欢做好计划。无论如何，是你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而不产生冲突。实际上，这会让你变得更好。所以说，我需要有管理恩赐的人。在教会中，我们需要有管理恩赐的人。同样的，你需要小心，因为有时人们会让有管理恩赐的人去负责愿景的方面，而会计型的人通常都不是有远见的人，二者兼具的人是不寻常的。如果你让策略者、规划者、管理者这样的人来负责掌管一切，让他们分享愿景、展示愿景，你这是在自找麻烦。你需要明白这些，这是不同的恩赐，就像身体的不同部位。假如你试着用手来走路，对，是可以做得到。但我保证，这需要极大的努力，你会伤到自己的。不会像学着用脚走路和跑步那样奏效。你需要学会在正确的地方使用正确的人。所以说，有些人有管理的恩赐，这就是北结经文所讲的：治理的要殷勤，施怜悯的要乐意。这里的每一样我都能讲上许久，而有些人则是充满了怜悯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对闯入家中抢劫的人都很怜悯，他们就是如此善良、温和、充满仁慈的人。他也有一席之地，但你也需要认识到随之而来的负累。仁慈的人最终会让别人在不合时宜之时占他们的便宜。 所以你需要这个仁慈的恩赐，但与此同时，要与整个身体协调运作。我们不能在这些区域失去平衡。接下来是第九节，这真的很重要。圣经说，爱不要虚假。这里的虚假指的是伪善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爱要真诚。接着看这节经文的剩余部分，圣经说要厌弃恶，持守善。这并非是个新话题，这说的是让你的爱是真诚的，真诚到你厌弃邪恶，持守良善。你知道，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，人们会说爱邻如己。而他们却只教导说，我们只需要跟大家好好相处，我们都需要彼此相爱，所以我们不要去做任何批评。他们真正的意思是，现在你得允许我来选择自己到底是男是女。一旦你的孩子长大成为青少年，你只能等着他们自行选择性别。你还得允许我去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，或者是让两个女人发生性关系，彼此相爱。你知道，这不是神那样的爱，神那样的爱是你要厌弃邪恶，持守良善。是要分别出来的。人们试图让爱这件事变成要去接受每个人和他们所做的一切。然而，坐在那纵容某人去做完全违背神的话语、毁坏他们的人生、破坏我们社会的事，这不是爱。现今有人把属魔鬼的东西引入我们的小学，甚至是幼儿园当中。他们开始向孩子们展示，可能会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。他们正在接受同性恋，那是错误的，会对孩子们造成巨大伤害。如果你是真的活在神那样的爱中，你就会恨恶同性恋。实际上，现在有人在一些学校里提供荷尔蒙阻断剂。他们允许孩子们用这个残害自己的身体，试图转变成另一种性别。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的见证，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已经变性的人。已然造成了可怕的破坏，他们后悔不已，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很大问题。而当下，这甚至被强加在我们学龄前的孩子们身上进行培养。如果你真的爱神，真的爱那些孩子们，你就必须恨恶这些东西。这并不意味着你憎恨人，而是你憎恨邪恶。你知道，有一次，一位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说来话长，总而言之，她的行为方式扰乱了整场聚会。于是我让童工去告诉他，我说这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你需要冷静，你正在搅乱整场聚会。我们引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4章的经文，然而一切事都要行得端正，并且要按着秩序行。他说：“哦不，这是出于神的。”接着他一直在尖叫、大发脾气，破坏了整场聚会。于是我再次让童工去找他，最后我只好自己过去和他谈。我说：“听着，圣经说，先知的灵是服从先知的。如果你不能控制，这就是出于魔鬼。”他说：“哦不，这是神！”他一直不停地尖叫。最后我告诉他说：“听着，不管你是否留下，这个鬼必须离开这场聚会。如果你允许，我就把那玩意儿除掉。”把他从你身体里赶出去，但如果你想留着他， 那你就得跟他一起出去。可他还是尖叫个不停。我又找了一个人把他抱起来，放到外面去。我说：“别回来了。”你知道吗？大约1年后，在一场有成千上万人的体育赛事上，他看到了我，于是喊着叫我。我走了过去和他说话，接着他感谢了我。他说：“你是第一个告诉我那不是出于神的人。”他说：“那是属魔鬼的，我已经得了释放。”他摆脱了，这让他获得了自由。你看，这就是真理，这是爱，这是没有虚伪的爱。然而，不知怎的，现在的人认为，如果你说了任何冒犯别人的话，比如有些自称是女人的男人，你就必须称呼他为他。你知道，就在刚刚，我上了一个节目，我谈到了某个人。我说他仍旧是他，我不在乎他们自己怎么称呼，他们可能会生气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到底是男是女，不管你感觉如何，也不管你做了什么手术，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依然要么是男，要么是女，每一个细胞当中要么是两条 X 染色体，若是男人，这是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体。假如你死了。我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手术，在100年后，人们挖出你的尸体，他们可以检查你的骨骼，根据这些染色体来判断你是男性还是女性。你是在拉拉乐园里自欺欺人，可你骗不了我，也骗不了任何明白真理的人。神把你造成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神只创造了两种性别。剩下的那些都是民主党创造出来的，我是在告诉你，这正是神的话所说的，并且我说这些是出于爱，是为了让那些性别认同障碍的人得自由。换句话说，你真是糊涂了，甚至分不清自己是男是女。嗨，这个问题用不着。让造火箭的科学家来解决，去检查你的管道系统。神给了你哪种管道系统，你就是那个性别。将这些告诉人们，这是爱。有些人会觉得你在散布仇恨言论。不，我是在告诉你真理。你知道，我之前讲过这个例子，所以就不详细讲了。有一次在漆黑的晚上，我看到了一场车祸。那天有大雾，你几乎什么都看不见。为了不让后面的车撞上失事车辆的残骸，我跑到公路上，跳到了一辆车的前面。那些车正以每小时50到60英里的速度行驶，而我跳到了车前。他们几乎看不清车前的情况，所以直到最后1分钟才能看到我。接着他们猛踩刹车，车身侧滑，有的人对我大吼大叫。那些人说这样做太糟糕了。你吓到了那些深夜独自开车经过山口的女士们，像个野人一样从前面跳出来。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他们，我要提醒他们注意，拐弯处有车出事了。我敢打赌，很多人被我吓着了。可等他们到了转弯处，看到整条路都是一片废墟时，那些咒骂我的人到最后会为我感谢神。假如我说，哦，可不想打扰任何人，我不想让他们心跳加速。我不想让他们认为这个男人企图要在偏僻的山路上拦下一位女士。他们的感受会如何呢？也许我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。假如我的反应是这样，不管你怎么洗白自己，说到底，我还是爱自己比爱他们更多。若我真的爱别人，当我看到了会杀死你或伤害你的东西，我会警告你。我告诉你，同性恋、堕胎、离婚、通奸等等许多东西， 如果我真的爱你，我会让我的爱里没有虚伪，我会痛恨撒旦在人们生命中所做的事，并且我会告诉人们真理。我知道有基督徒们正在观看这个节目，他们会说：“哦，我绝对不会那么做，因为这可能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。”我告诉你，若你真的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你就应该告诉他们真理。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说：“我们是地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”假如我们失去了味道，那么神要怎么使用这盐呢？它再也没有用处，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。这正是发生在当下的，因为基督徒们实在是考虑自己多于考虑别人的。我们现在需要告诉人们真理，而真理就是神的话所说的：“你要厌弃邪恶。”箴言8章13节说：“敬畏耶和华就是憎恨邪恶。如果你不憎恨邪恶，你就不敬畏神。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并不是要给你定罪。我只是想打开你的眼睛。不知何故，就连教会也到了这个地步。哦，我们不要说或做任何冒犯任何人的事。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不舒服。”若你违背了神所教导的一切，那么你需要感到不舒服。你应该有一些内疚和懊悔，你需要悔改。我们需要告诉人们，他们正在做错误的事。我们需要告诉人们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神都爱你。神会赦免并洁净我们的一切。是的，但我们没必要坐在那儿。使人们对神眼中可憎的事感觉良好。你要让你的爱没有虚假，没有伪善，你需要厌弃恶，持守善。神给了你憎恨的能力，可悲的是，我们多数人都用憎恨来对付人和事。我们需要憎恨疾病，我们需要憎恨贫穷，我们需要憎恨同性恋，而不是去憎恨那些同性恋者。我们需要憎恨一切性别认同障碍。我们需要憎恨堕胎，因为它正在夺走数百万孩子的生命。我们需要去憎恨这些东西，要爱那些被欺骗、被告知说这些没关系的人们。不过，当然了，我们需要憎恨这些东西。若你不憎恨邪恶，你就不敬畏神。我记得诗篇36章1节说：“论到恶人的罪过，我心里有这样的话语，他的眼中没有对神的敬畏。”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敬畏。我说的不仅仅是恐惧，而是追崇。他们不敬畏神，不尊敬神，而是尊重自己的观点。很多美国人会说：“哦，我才不是拜偶像的人。”但你知道吗？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，他们尊自己为神。现在他们说圣经说什么并不重要。要我说，同性恋挺好的，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。我们可以杀死子宫里的孩子，这就是我的标准。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你是在崇拜偶像，你已经自封为神了。而将这些告诉你，这是爱，在爱里，我要告诉你那是错的。你需要为此悔改，从那方面回转过来。神的话才是真理，而非这个社会，或是那些欺骗了你的事。